请说话，你们谁说？
我就是思绪有点乱，话很多，但是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吧。我昨天的门训是今天早上听的，虽然昨天门训就讲了一节经文，简单的一句话，不当讲什么话，但是。其实，这个感觉分量很重，再加上，今天这堂道，就像牧师在结束祷告的时候，祷告的说，如同，经历了一次圣灵的浸礼，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仿佛，昨天的，不是昨天，就是我听录那个门训的录音，跟今天的讲道，其实讲道是牧师在好多天以前就已经录好的。虽然我知道，牧师讲道的内容，但是我也没有听，就是感觉到。圣灵总是那么奇妙，总是会把我现在需要的话语、需要的灵粮送到我的面前，就如同讲到的时候说这个，埃及
要
人要出门了，好像要去走一个很不容易的路，但是还要他们在头一天晚上要吃烤的羔羊肉，就是这个感觉。先讲了我的感受，就像我的领受，其实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怎么说？思考也好，或者我面临的环境也好，就是比如说今天敬拜只有我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来我们家会一起来听，但是今天刚好只有我一个人，其实也是我一直盼望着，有人能跟我一起，就是去传福音。有人能够进来，但是好像不容易。有的人是很早传福音的，几年，6、7年前传的福音，他好像也信了，但是不是真的信。也有的人可能就像牧师讲到那个信主，牧师认识之后已经信主30年了。他可能觉得，他已经信主30几年了，从来可能不会想，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主？所以再加上，我传福音的我的一个好朋友，总是有拦阻。他现在在读一个什么经，一个什么佛经，他总是觉得他很不领悟，读佛经也是没读懂。他说等到他先读懂这个吧，他再去读圣经。等到他读了，他明白了，他再选择。他还说，似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的。选择可能也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他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就反观我自己，我为什么会信上帝？好像比如说这个佛教， 肯定是在中国的这个环境是会比这个基督信仰更早的接触吧。反正小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经常会去寺庙，去个什么景点就去寺庙。但是反而我也没有信，或者是说，也就是像中国的传统，可能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信，至少去过寺庙，什么拜佛烧香，懂不懂？反正都去过吧，好像也是信，但也不是真的信。到现在，基督信仰，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信，也不是真的信。不过我现在我倒确定我是真的信，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知道来到这个教会，牧师就经常会讲的，甚至于我记得几年以前在一次门训里面，牧师就问我们在门训当中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人问你是不是真的信？好像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听过，这么教导的，这么训练的，但是。我想想，回想这好多年，在我们教会，我可能也有，5年多不到，不满6年吧。哎，不对，是，就是到现在，我可能才能够，看清楚，我才现在敢说我是真的信。就是经历的这个过程，我又看到，这个困难，一个人要真的信，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信，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再加上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带人信主。可能我也会去传福音，也会有的人听了我传的福音，或者是我带他信主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但是我肯定是盼望他们都是真的信。凡是说自己信的人都是真的信。等到有一天去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耶稣也说：“我认识你，不会说不认识。”但是我现在也感到这是真的不容易。面对这种不容易，好像对于人来说有一点无能为力。但是，所能做的就是尽忠心，付上祷告的代价，就是陪伴。虽然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牧师也教导过，给人传福音，可能传7次，可能。陪伴多长时间，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内，如果是他还不信，或者是说，怎么说，看不到期望，就停一停吧，不要一直这么执着下去。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对于说，就让我放下了，我好像还是放不下。就像每一次读圣经。读到 人又犯罪，尤其是这个以色列人，三番五次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是上帝始终对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是不离不弃，不管他们再怎么犯罪，再怎么做错，上帝都是有恩典。有的时候我又会想到这一个。所以就是在这种各样的情况下面，要去平衡，要去做一个选择，去做一个取舍，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说到这里，又归结到信心上面，若是。信心在，又是明白神的心意，就知道该去做什么。所以，有时就是当我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想，这个就是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去建立与神的关系，做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天早上我听完门训以后，我还有一个冲动，我就要去想，我要去问问牧师。给牧师发个消息说，牧师觉得我这么些年在教会里面，生命有没有改变？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是生命是改变了，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去问牧师，这目的是什么？我现在想想。就是我还是没有信心，我干嘛非要牧师告诉我？我才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个确据，所以现在想想就也觉得很可笑，所以好像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就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教会？因为我信主以后去过，总共去过3个教会吧。可能以前回国的时候，有的偶尔去过一次两次的，那就也就不算了。但是我委身过的教会现在算有3个吧。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的生命改变，让我能够有确据说我信主了，就是在这里。所以，这样的教会是离不开的。我需要讲完了。
以前你每一次分享的，牧师都是落泪的听的，因为我能听到你的心里边的声音，你的心声跟牧师的心声是相互呼应的，所以你要问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假如上帝给我一个权柄说有，那你就是一定有的。假如让我在上帝面前做一个见证，我说他这个姐妹跟牧师的心声是心心相印的。在主里边是互动的，呀，灵里边是相互牵绊的，所以我觉得我好感谢上帝把你带过来，带过来我们教会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很卑微、很渺小的一个教会，大家能够留下来，如果不是上帝的缘故，那都是个神迹，其实是不可能的。呀，我们没有那些大人物，没有那些 大财富，没有那些大的那些东西没有。我们就是卑微到不能再卑微，而且我跟弟兄姐妹的劝勉是，不要做大事，然后在神的面前努力做小事，在小事上尽忠心。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像许多我知道有些教会是鼓励弟兄姐妹为主做大事，为主拯救百万灵魂，为上帝筹谋大事，很多教会和神学院都是发这样的口号的，但是唯独可能我们教会是为数不多的，我劝勉弟兄姐妹不要去做大事，乃是做小事，在小事上尽忠心。原因没有别的，因为我们从牧师到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卑微，太渺小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牧师的卑微和不配。我觉得我自己是，我今天讲到我也讲了，我说按道理应献上给上帝那个祭是一个一岁无残疾的公羊的祭。我说我公是公的了，公羊可以算是公的了。但是我真的浑身都是残疾啊！我出了个车祸，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了。所以我每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就深知自己的不配、卑微和渺小。我是被上帝明知我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也勉为其难的拿上来。这是一块做坏了的器皿。按道理，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块破泥用来干啥？不是把它丢在地上，踏上一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那才显示出我们的帅气，显示出我们的霸气，这是霸道总裁嘛，对不对啊？但是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上帝说，上帝要把这块泥捧在手里，看看还能不能做别的器皿。我每每想到这个情，我觉得我就是那块破泥巴，残缺的那个泥巴。我本当走向死亡的。我出车祸的时候，我整个人昏迷了几天，我的灵魂离开身体，在房顶上看着医生怎么治我，然后我的灵魂圣灵带着我，围绕着这个当时那个瑞典那个小镇。飞了一圈回来，然后我到隔壁的病房，看见一个气管切开的病人，有几个三两个警察跑去跟他说话。这是我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是记忆啊，还是我预见的。后来我在挪威，在 rehab 康复医院居住的时候，我有两个心理医生。其中有一个心理医生就帮我做记忆整理，我就把我出车祸的记忆跟他讲。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做梦啊还是记忆，我也不清楚。他就把我的记录都做好记录，他就跑去我那个医院，按照我所说的，把当天的报纸新闻都拿上来调查了一番。他回来就告诉我，他说我经过实地调查，你的灵魂离开身体了。你经历了一个神迹奇事，我当时听他讲完以后，我当时没信主，我出车祸的时候没信主。他讲完以后，我就愣在那里。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呀，虽然我经历了我的灵魂在上面看的一，但是我是无神论，我不相信啊。我在灵魂出窍的前，我选择不信还是不信。但是这个医生用实证法。用事实调查，最后回头推理反证法，原来我真是灵魂出窍了。我亲身经历的不是做梦，是亲身灵魂出窍。从那一刹那，我就认定我的无神论的这个根基崩塌了，再也不存在了。我总不能否定我自己吧？我把我自己否定了，那我也没办法安身立命了。所以回想起自己的过去，我就觉得自己连那个无残疾的一岁大的公山羊都不如。 啊，我觉得自己浑身满身的残缺，浑身都是破碎，呀，而且在我的生长的环境里边，我应该在一个蛮封闭的一个军队部队的大院里边，按道理没有机会接触福音。那上帝为了救我，把我从那个所谓优越的环境里边拉出来，丢到北欧去，在挪威，然后举目无亲，什么东西都没有，所有依靠都没有了，我要自己去行走一条新的道路。上帝在那个环境里，那个时空中，让我出一个非常惨烈的车祸，我的整个脑震荡，七孔流脑汁液，然后脸上缝了28针。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感谢上帝给我出这么个车祸，把我浑身都摔了个支离破碎，然后重新来修补，我才知道我该谦卑下来。否则，我这么骄傲的人，这么讨厌的人，这么可怕的人，怎么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服侍神，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和不配？所以我觉得，生命当中出现的所有的灾祸、灾难，原来都是恩典呐！啊，自己不亲身经历是不知道的。呀，回想起自己从小长到大的那种愚昧、那种骄傲、蛮横，啊，那种苦读，没有祝福的话语，我从小到大不会讲祝福人的话语，总是说一些尖酸刻薄呀，然后总是要把人怼到无话可说呀。我今天晚上是我们两个孩子，过生日，那我们就吃了个生日餐，我送他们两个人每人一个礼物。我前段时间去那个，市中心就是唐人街去买了两个那个缸啊，水缸，呀，我很喜欢，我就把礼物送给他们。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跟儿子讲，我说你爷爷，我还有你，我们三代都有一个 DNA 不好的 DNA。他说什么 DNA？我说比较喜欢调侃人呐、啊，起外号啊，然后把人搞得很尴尬，把自己很快乐。我说我爸爸也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的。你看我给方舟起外号，说摸摸呀、啊，9分钟啊，然后给反正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啊同学都不用我外号，呀、我爸爸也是这样子。我儿子也是一样，他我儿子今天说他也是那样子，呀，所以我觉得罪的这个传承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呀，就是一代代相传，而一直非常顽固的就绑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想改变也是很难的。那我要说话，有时候跟方丈一说话，也会怼得他没话讲，也是老我，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改。这方丈也是很包容我了，忍耐我。跟我一起服侍了24年，一直忍耐我这个充满的老我的生命，师母也是忍耐，方中也是忍耐，身边的弟兄姐妹都忍耐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疼爱我，明知我有这么多的缺点和不足，明知我连那一只无残疾1岁的公羊都不如，但是仍然给我一个机会。所以回想起来都是恩典了。我为什么那么在乎弟兄姐妹是不是真信呢？这是我的使命啊！我今天在世上所活的一切，我就在确定，我期盼的确定，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是真是能够来到基督面前，得一个救恩，得一个永生。我就怕一件事情，你在这转啊转啊转的，转到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我想我的心要伤透了，所以我会经常一有机会就问弟兄姐妹：“你信了没有啊？你真信吗？如果没有信心了，还是个机会呀，主还没回来呀。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不是你们，我也要面对。每时每刻，常常在神面前，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是相信你的，我是跟随你的，我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常常要提醒自己，免得入了迷惑呀。好，张扬，你来说，我觉得你有一些信息好像想分享，有没有？
有，虽然也还没有想明白，我昨天，就是同工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就别矫情啦，赶紧去多花2900块把机票给买了。我当时觉得如释重负了，我觉得这就算做好决定了。可是听完牧师教导之后。我心里面又被问到说，也是今天讲道中问的，就是做事情到底是不是在对准神呢？是不是凭着信心去做一件事情呢？我这么做决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我当时做决定的动机是不忍心看着牧师和方舟阿姨在为我这件小事操心了，苦口婆心。我觉得当时我是为了讨人的欢心，我才做那个决定。但我竟然觉得自己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但是我才发现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怎么样是凭信心去做决定。那一刻我就觉得哦，超级难过，特别难过。然后那时候。隔了几分钟，紧接着门训就要开始了。我就想啊，今天门训我不想参加了，我太难过了。我以前我肯定会这么干，就我心情不好了，我这些我就全部都不要照做了。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当我在那几分钟当中，我愿意把我的软弱去跟上帝说的时候。我就向他坦诚我，确实我心里面在挣扎，又矫情，然后现在又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信心，我未来会不会，能不能进天国？我会不会变成法老的另外一个法老，就是不断的心硬到底，然后连天国都进不了，我真的很害怕那样。我就这么跟上帝说了之后，发现哦，隔了几分钟，我竟然心里面。突然就平安了，就是意识到哇，信心竟然它的一个侧面是一个奥秘。正是今天，牧师在讲道当中提到的，就是不明白的时候，依然选择去忍耐，用这份忍耐和等候去表达信心，求主带领前面的无知的脚步。然后我竟然就还能开开心心的跟方舟阿姨讨论起，我们下个月就是服饰表，然后唱唱哪首诗歌，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觉得以前我在信仰里面我难受的时候，那我就死做到底，我就不愿意跟神说话，我就让自己难受。但这一次我发现上帝让我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而且开始试着去。就是真实一点去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就是真实的面对，意思就是把我的不能、我的无力，能真心的跟上帝说，而不是闭口不说、逃避，就等着时间消耗掉，似乎这件事情就能过去一样。这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经历，感谢主，分享完了。
张扬有点令牧师惊着了，我想不到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你生命有这样的翻转，我觉得这是我没想到的。我原来想着你还要挣扎一段时间，还要有一段时间，多少痛苦摆摆手，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 求。其实张扬，你分享有一个很宝贵的，遇到事情为什么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呢？就跟神说，不管什么事，就跟主讲啊，主啊，我难过呀，主啊，我灰心呐，主啊，失望啊，我迷茫啊，多好啊！我很生气呀，也好啊，只要跟主讲就好了。但是我们往往呢，你看你讲你以前的老我是，只要遇到有些不舒服，我就不去，我就不管，我就不来，我就不做，就是这种 give up 放弃。这个你要留意啊，每个人都要留意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从撒旦来的，很明显的，这撒旦在你耳边给你吹一些风。哎，神岂是真说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那这个时候一样的道理的，魔鬼讲着讲着就得三板斧，真的吗？结果人就会慢慢慢慢听了这些话，就会慢慢慢慢心硬，最后就吃了，上帝的话语就忘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就是，耶稣已经把这所有的障碍都去掉了。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向主去祈求。我每每想起这个，我的好大的恩典，觉得哇，何等的不配呀、啊！我何德何能啊？遇到问题还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向他倾心吐意，还 come on，怎么可能嘛？我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这是一个使命，但是靠人却做不到的。呀，感谢主了！今天你们俩的分享都让我泪目了，又觉得是一直都是心里边有感动，就是看见你们的生命这种翻转、这种成长、这种跟主的亲密。呀，不管他初步阶段还是渐入佳境，呀，都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好，我们听，
牧师，我
啊，说。
还想说，就是刚才我讲了我自己，张扬又讲了他自己。其实我还有一点没讲的，就是我们教会虽然人不多，就像现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我观察到的，其实生命的改变。就在这里，就随便说，就有好几个，就这是真实的。可是，其他的地方我也认识很多基督徒，不管他是哪个教会的，可能我也看到过有生命的改变，但是真的那个密度不如我们在这里所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教会的，就像牧师刚才讲的 DNA，跟这个有关系的。好，我讲完了。
我也相信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我们教会可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是持守和坚持的，就尽我们所能去对着真理说真话，对着上帝做对的事情，然后尽我们所能去，传福音、做见证，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吧。凡是愿意摆在桌面上来，凡是见光，凡是坦诚的分享，因为我们教会的环境呢，就是每一次的说话，等于都是向全球广播喇叭，你懂我意思吧？向全球每一个人去做见证，而且同时去世界各大洲、五大洲、几大洲，大家都听得到的，对不对？有亚洲，有欧洲，有美洲，有大洋洲。我觉得单单想想这个。人数虽不多，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影响力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就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中间经过了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但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到达地极去传福音。 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做一些 research，也让 AI 来回答我一些问题。我今天我告诉 AI，我说我准备8月份去读博士，读一个教育学 EDD 教育学的博士，比较多的专注在，就是事工带领呀，ministry leadership。就一个事工带领，就换句话，怎么带领教会呢？那我就跟他讲，我很想把我们就是这种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这种新的模式，从 COVID-19 疫情之后我们开始的5、6年了。那这个教会该怎么开始呢？2020年开始，啊，我们走到今天，那 AI 就跟我说了一句很让我很惊讶的话。他说：“你们2020年开始一个网络教会，并且仍然还在开始，还在继续。这个在全球来讲也是一个弄潮儿的存在，走在前列的存在。”他说：“你这个时候去读博士，把网络教会的这个你们这6年实现的这些东西，做一个整理资料的整理。”他说：“那是一个对。”对，全球各地的基督徒，那是一个震撼性的带领，因为很多人都在这里迷茫啊。教会的方式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国家、国际、社会的环境也发生改变了，工作、就业、失业、迷失也开始在改变了。前天我看见在中国跟越南那个。有一个边界点，就是那一天吧。他讲，其中有一天，17000多人过那个关，从中以前是越南过中国来打工，所以中国找不到工作嘛，东莞呐等等都空了，没有位置了，所以中国一大群人就开始往越南去，去到那里还是在欠缺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就发现，就是哎，哇哦，上帝原来是把越南。变成了一个福音的热土，越南是欢迎传福音的。我礼拜四跑去那个我要去读博士那个大学，达拉斯浸会大学，他有一个就是招生办的童工，他刚刚去过越南，他跟我分享越南的情况，他跟越南的官员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结果越南的官员就说没关系，在越南传福音。没有问题，不但安全，我们还鼓励，我们还保护，因为我发现基督徒是这个社会打工的最负责任、最认真、最有良知的这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有基督徒，这个整个国家都会蒙福。我整个被惊着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和田收割的时候，好好的为越南祷告。我听到我心里边就很感动。我说：“哇哦，上帝好祝福这个国家！你看那他那个，他也越南也是共产党啊，你懂我意思吧？那共产党的官员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前行，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基督徒，那这个国家就是蒙福的，会人民生活都是好的。凡是基督徒的这一群人，人民是以这一群人为主体的话。”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啊，是充满着道德，充满着恩典，也充满着生气，人也聪明。哇！我听那个共产党的官员，我说他们要这个国家要改变了，上帝正在改变他。所以，请大家也多为这个国家，对为越南去祷告。就是他仿佛让我看见，他真的可能是一个福音收割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教会也很多人去越南传福音，呀，甚至可能有一天越南人回过头来向中国人传福音，这都是有可能。这附近的几个国家，可能彼此之间相互的祝福，我觉得听听都很受鼓励，很感恩，呀。所以就求神就帮心中所想所求的是上帝的国度，与上帝的国度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否则我们很容易变成那一群想多了的， 族类，很容易的呀。好，方舟，给你一个机会讲，再不讲就没时间。10点半快到了。
感谢主啊！今天的这边讲到，其实我在翻译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那个 flow 就是那个圣灵的带领。我今天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就发现说，哦，原来就是我跟着牧师的那个讲道在翻译。其实今天的讲到很多东西都不在讲章里面。牧师就是圣灵的感动，他就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我当时翻译，我眼睛是闭着在翻译，因为没有东西看。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这样听，我发现说，今天的这篇信息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在讲信心。那在那个其实今天有好几个亮点，那我就今天讲一个吧，就是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说，涂在门框、门楣上。想想当时的场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要，就是按着摩西亚人的吩咐，就是不是要就是要宰杀羊，然后就是要等4天啊，什么要无残疾的什么，然后要抹，就是抹这个把这个血就是抹在门框跟门楣上。我就在想，的确，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明白吗？就是要这么做。当然，我们今天有整本圣经，我们可以就是了解，就是说神的这个渐进启示。然后，那接着牧师就讲到，就是说，其实神就是刚刚张扬还是李倩说的，神在我们还不太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怎样的选择？就是信心。忍耐，放手交给神。然后讲到的时候，牧师讲的，就是不在讲章文字里面的。牧师就讲，我刚刚写下来，牧师就讲到，就是说，信心是在什么？什么？到底什么是信心？是在我们明白的有限的时候，然后就是交主权嘛，全然投入，你就是交权，放手交给神。那。怎么放手？如果我们不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这手是不会放的，其实是很痛苦的。那在结语的地方，不知道是第三大点、第三小，还是最后结语的地方，因为我有记笔记，我现在就在最后面了。那讲到就是等于今天的关于信心讲了，牧师提到蛮多的，就提到说，我们。不可以去拥抱怀疑，然后拿怀疑来取代信心，然后说一个没有信心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信主之后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信心可能真的是会软弱，会不够，但是我们就可以跟主说。我觉得刚刚张扬分享的见证就是。就也很感恩了，就是我蛮感动的。其实，对，今天我们是有一些互动。那，当时我就其实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说，你自己今天跟神面对面了，你自己跟神面对面，就是其实我们要面对的，首先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那。所以，我就这一点，我就是很觉得很为张扬感恩吧。那我就有跟他写，我说在神面前的透亮是很讨神喜悦的。我们就在神跟人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其实这样子是活得比较轻松。所以，我想这个是关于信心的部分。那我另外一个得着是在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羔羊的拣选那里。讲到就是说，神在埃及留下动静最大的是杀长子，然后牧师又讲到就是说，那神的本意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杀那个长子？所有的投生的， 就说提到说神的本意是要将本来就应该归给神的投生的，要把他们带走，目的是要拯救世人，然后包括给埃及人留下机会。那这个是我今天的学习跟得着吧，就是说，哦，神为什么要去杀长子？其实他的意思也是让埃及人去思想，为什么把我投生的给杀了？那就没有去思想到说，其实神要让他的选民，他所拣选的子民出埃及去敬拜他。其实神一直在给埃及人机会，所以然后讲到这个无残疾的才可以宰杀，然后牧师就提到说十一奉献，就说我们的十一奉献是等到月底了，钱剩那么一就是最后那个好像残余剩菜那个才奉献出来，还是说？就是我们把一个最好的、最好的去献给我们的主，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反省。就是我给神，我要拿什么最好的给他？当然，刚刚牧师讲到自己过去出车祸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我想到我自己，其实自己当时被神拣选，其实我都还在生病的当中，那我也看到神没有。真的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能够为神走出去。像今年我们要去土耳其，如果以人的软弱来讲，我想我应该是最不应该去的那个人。可是呢，神他这一次我也觉得是很奇妙的，就是神就在我脊椎都摔断，当然已经过了3个月，我现在恢复得蛮好的。就是当然还是就是我需要拿拐杖比较安全。那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拦阻我要为主走出去的所谓的理由。那我觉得神既然就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就是知道说其实。剩下的生命就是为他而活，对，这就是我今天的一小点分享吧。说完了，牧师。
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呀，我今天再一次的感受到跟你的同频。呀，
真的，
你
每
说的
次
是。
展现其实。同行的人都很辛苦，因为我还要自己自带轮椅。去年买了一台轮椅之后，发现方便多了。然后，但是我也相信神的恩典够用。虽然没有去过这个国家，但是，总之就是很感恩呢，觉得说，能够去，那也能够跟当地的宣教师碰面，就是心里带了很多的期待，而且是我这次是带了一个学习的心去，一个好像当学生的那种心态去那边。对，好，说完了。
感谢主了，我觉得都一切都是主的恩典，靠我们自己，我们呀何德何能呀？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快10点半了，哎，王鑫出来啦，想分享，请说。
我觉得我也是去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其实越大的教会，就是越难牧养到你的这个每一个人，就是很难。大家都是越大的教会越流于形式，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好，就是有什么问题，大家牧师可以面对面的去帮你去分析。啊，真的是能够及时的解决在属灵当中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我们太有福了，就是能够在这样的教会里面，而且我们的牧师就真的是很博学，就很属灵，无论什么问题哈，他都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引。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蒙恩呐。
不敢当，不敢当。要而且你的夸奖是我所令我汗颜，感到不配的。我觉得我假如能回答什么问题，也是圣灵在旁边动工，让我讲的。我有时候讲话会遇到什么情况，我讲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也忘了。常常经历这种情况，我就知道那话也不是我讲的，也是在我里边的圣灵感动我讲的。所以，哪怕我讲出来，真的是，假如真的是对弟兄姐妹有些什么益处，得到什么好处，那也真的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圣灵自己的带领。所以我只是那个最不配的那个小萝卜头、小土豆头、小番薯。
我们的牧师有圣灵，有很多的牧师牧者是没有圣灵带的。我就说很多的牧师和牧者，他们都是按照 PPT 来讲的，是没有真的没有圣灵带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牧师有圣灵的带领，真的很感恩。
千万不要批评其他的牧师给我拿，你跟他们比，我就很害怕。我们
然
不
后
知道
也。
别的教会的怎么，祝福他们就好，好不好？
对，而且这个真的是要不断的要叩问，就是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真信。不问的话，
阿
就
门。
是不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样，那是不行的。
阿门，我看见你后面的那个植物，这个香蕉叶是真的假的？真的是吧？
真的，就是院子里面
真
种
的。
的，然后我就把它剪下啊。
哎呀，漂亮！这在广州天气就不一样，绿绿的，真是。下次去广州
这个
去。
芭蕉叶，你看一下，很大一颗，在院子里面，
哎
看到没有？
呦呦呦！看到了，看到了，
然后就把这个叶子剪下来，插在这里。
多好啊！真是在广，我现在回想起我40年前所住的地方，原来这么好，种花这么好，真是感谢主。
不
哎，米
是
娜出
米
来了，
娜，
看到米娜啦，米娜带着妈妈来了，嗯，感谢主，她带着妈妈来真好，感谢主，
没事，
老
我
板有
妈
什
有
么？
点不好意思，谢谢牧师。妈，你别替我，我替我妈
妈
妈
妈有
问
怎
个
么？
问题。啊，我
请说，
妈
妈
一
妈
直
说。
在听，一直在听，她听了好多。我爸也在，
爸爸也在哦。
我爸也在，因为我
爸
回
在
老
呢。
家。
你看，真好，真的看着你一家，
哦，
我真的开心。米娜是个乖宝宝，是个
不是
很
我妈
让人
妈，
喜。
刚才听
好
你
吧，
讲到的时候，她一直想问问题，觉得为什么牧师会选择在教会全职的工作，然后呢会很有才华，很有才能，这是我们补充的背景哈，能挣钱，但是呢却没有选择去挣钱，然后选择在教会全职的服侍。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服侍
是
教
吧，妈妈？你答了这个问题啊？
我大概神呼召我35、36年了吧，就是服侍神。那我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降服下来的，我也心里边很多的不愿意，心不愿的。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赚钱的人，我的专业是银行。我可以玩股票，我会玩股票，我会做生意，我会建立一个企业。我许多的梦想，我都觉得我有能力把它完成的。而且在中国国内，我还有很多的人脉呀。我也想做个什么事，蛮方便的。想发财啦，想升官啦，名利啊，这都是对我来讲好像貌似啊，不敢夸口，但貌似好像不太困难。但是人呢，总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也一样啊！我也要挑我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 那样东西嘛，对吧？你比如说你在旷野当中看见有一块白银，看见有一块黄金，你会挑的嘛？我只能拿一样，我就拿黄金，不拿白银嘛。但是拿完黄金以后，突然发现，诶，那里还有一块很大的钻石嘞。那我当然黄金就不拿，我就拿钻石嘛。人生中总在不断的选择最有价值的那一样东西，作为自己生命当中的选择。那我认识耶稣以后，我就清楚了，原来耶稣是最有价值的，世间的一切都是没价值的，都是不值得一谈的，甚至圣经说，如同粪土一般，金钱啦、名誉啦、地位啦，原来就是粪土。那我哪有那么傻呀，对吧？我当然是挑有价值的嘛。所以我觉得我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我也找不到别的方式去活下来。如果我不去为神而活，不全时间服侍他当牧师，我也找不到别的方式我可以活得下去。因为你知道，我是经历很多的恩典，我出了个大的车祸，我早该死的，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留我一条命。那我会想问题吗？为什么留我这条命呢？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设计，他有他的心意。那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是上帝呼召我，他让我去做牧师，做传道人。我就发现，我自从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走上这条路之后，你无法想象我内心深处的满足，是金钱满足不了的。我也曾经赚过很多钱，白花花的钱在我手上，数钱的数的累的，每天数钱的数累，但是钱来的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直到我能够去跟别人传福音，并且是让人不花钱就得到福音，我就奇了怪了，我就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喜乐。每天只要让我去传福音，我觉得我身体也健康了。那整个人就精神气爽，然后满足的喜乐从由心发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有这么大的喜乐，原来让我去全世界服侍神是这么的满足。假如今天有任何一天叫我说：“王牧师，以后你不要传福音了，你回去呀混吃等死，吃喝躺平去算了呀。”我其实我出去香港读神学之前，我在挪威我是有一个非常丰厚的伤残退休金，年薪10万美金，几十年前呢，我不用做任何东西，年薪10万去哪都可以生活得不错吧？如果我有年薪的，我回到中国去广州，能不能在王鑫城南你们家旁边买个小房子？买不了你们那么大的别墅的，就买一个20平方、30平方一个小房子，能够安身立命的，有个厨房、客厅、睡房跟师母两个就在那里，吃喝躺平也很好啊。但是我不满足，我不喜乐，我不满，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也没有满足。我直到我全世界当了牧师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这是我要走的人生的道路。我真快乐，我真满足，真平安。这是我从来没有，哎，海波在，海波，感觉上好久不见你了，都好吗？
牧师好，我在一直在认真听您讲道呢，啊。
好，感谢主。我看到海波流的名字，没看到你，他今天又好像看到。有个 HB，不知道是不是你，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两个不同的房间，然后呢，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就用一个
好的，
了。啊。
感谢主，看到你们俩很开心呀，两个年轻人在基督里相爱，就是一件美的事情感谢主，王鑫啊，我如果去到广州的话。去你们家参观一下你们的花园好不好？参观一
哎
下
呀，
你们
欢迎！
的芭蕉树，然后呢，
来，
看一下雨的时候， 如何看见了雨打芭蕉？
欢迎，我种了好多棵芭。
这个广东音乐你懂吧？雨打芭蕉，
雨打芭蕉，广东音乐。
从小听到大的歌声就这个。呀，那你在那里是不是当铁扇公主啊？
差不多。
当然，要是不听话，一把扇子把它扇到新疆去了，对吧？扇。陈亮今天不在啊？
他上课去了。你看。
不乖，不，没来听到。
对，
要劝勉他，鼓励他，以后要坚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是他去上课之前，他就嘱咐我，你一定要准时听王牧师的那个讲道。
他自己不听
到。一定要准时。
好的，感谢主了。
牧师，
哎，说，请说。
您在挪威生活那么好，就是，生活就是生活那么好的同时，也可以传福音啊。为什么非要离开那么高福利的国家，然后去一个就是不确定因素这么多的一个地方，然后，然后过这种就是看似就是很多人就是非常不理解的这种清贫的生活，然后这种。决定就仅仅是为了去，就是怎么说呢？使自己的心更加的，就是心安嘛，就是这种大概这种意思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的人啊，就是比如说像国内像温州那些人是吧？很多人做生意，他们经常也是去别的城市，做生意的同时，然后呢也去传福音，然后两不耽误这种意思。这种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可能好像比较容易接受，就是放弃像您这样的，就是放弃好的生活，然后去专门传福音，然后就挺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但是很多人也不理解，就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哎，这个人就是信的是不是，那种魔怔了呀，怎么样的？其实有时候经常会被人指责这样的。
你所说的我都经历过。我们临走的时候，师母的三叔、师母的姑姑、师母的父母，还有一些堂兄啊，诸如此，很多人都跑来我们家，就跟我讲跟你类似的话。他说你已经到挪威了。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呀，你怎么还要离开一个好的国家，跑到香港，这个没有钱就活不下去的这么一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呢？我跟他们也讲不清楚，也讲不通，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是我的选择了。他说万一你饿死怎么办？我说好，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我说我跟敏仪跟师母要好好祷告。所以他们的家人走了以后，那天晚上我们就祷告。这问题命题就是，假如有一天我走的时候，儿子只有四个月啊，女儿四岁，儿子四个月，那在人的角度看来有点不负责任的，你懂我意思吧？还是个 baby 啊，抱了个 baby。没怎么找，就好像你们今天一样嘛，让你们今天背井离乡，离家出走，跑到新疆去传福音，我想你爹妈都把你骂死了，打死了都可能，对吧？那我就当时我跟师母的祷告，我们祷告完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假如有没出去，而且还没钱，身上就带了6000港币。我们就是能够兑换以后，就带了6000块钱，差不多6000克朗跟港币差不多吧，差不多6000港币，我们就离开挪威。然后到了挪威一个礼拜，听我们的邻居祷告，说他们家正在遭受一个极大的经济困难， 缺4000块钱就可以过关了。那我有6000呢，我就把4000块钱放在个信封里，然后悄悄晚上经过他们家门缝里一塞，我们还有2000块钱，就开始用句难听的话，难听的话，望天大瓜，接下来面包掉下来啊，米缸快成米啊，就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好，我回过头到我那个刚开始出离开挪威的时候，我跟师母的祷告，我们的感动就是，假如有一天上帝不供应我们衣食住行了，我们真要面对一个饿死的光景怎么办？就这个命题嘛，对不对啊？放下挪威这么好的日子，生活经济不管不顾，然后就离开，那最后的结局可能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饿死怎么办？我们的祷告就是，饿死就回天家嘛，我有家呀，我的家在天上。如果真是让我们牧师传道人饿死回天家，他还能得到他当得的荣耀，那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事呢？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地球，离开这个世界，绝不留恋。我们是做好必死的准备走的。所以一个礼拜以后我们搭飞机走了，我拉着师母的手，然后我边走在飞机上的边哭，舍不得挪威啊，想想挪威很多的很多的，我在那里信了主，在那里蒙召开始那事，所以想想很多挪威的好朋友，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一路我都没睡觉，从挪威坐飞机，然后坐到香港，一直没有睡觉，我一路在那祷告，师母要睡觉，我拉着他不让他睡觉，我就边哭边祷告，一路上走了，到了香港以后，第一天晚上，好像是8号风球，把我们住的那个房子都浸满了水。然后那天晚上师母就哭了，他说我们想不到神学院的宿舍嘛，就是看管宿舍没有把窗户关牢，那我们住的地方又是常州山顶上的一个房子，雨水很旺的嘛，往里面冲进来，就那天晚上我们是铺了一个胶布垫，把我们的被子铺在地上，然后我们睡在地上嘛，连床也没有的，然后女儿呢就睡在妈妈的身上，儿子呢就睡在我的身上，有时候两边晃，谁重谁轻，反正那一天晚上我们这么过的。然后第二天就有人把家具给我们送来了，有个床，有大人床，有个孩子床，很快家具就有人关心我们，把旧的家具、新的家具不管了，我都不记得了，就送来了。我们开始有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家。好，那你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我告诉你的，因为水往高处流，不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当然要选择更好的价值嘛，更高的价值嘛。那海波就问了，为什么在挪威不可以传福音，非要去香港呢？那你这么问的时候，海波你忘了一件事情，因为你不是上帝啊，你不能安排我们的脚步和生活，上帝可以啊。而上帝安排我们的时候，没有按照海波你的良好祝愿去做，他按照他的智慧、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去安排我们的日后的脚步。这么抽象讲你不一定听得懂，但是如果说我具体讲的时间也未必够时间，它都是一个跟神的经历，一天一天的经历，祷告经历，祷告经历，最后我们和教会一同确定这是神的旨意，就凭信心往前走了。这里边关注到什么问题呢？第一是你的核心价值观，到底什么是你人生中最高的价值、最好的价值？你在乎的是什么？是耶稣吗？还是非耶稣？是天国吗？还是世上的事情？这个就决定了你的信心的方向。那如果说我唯一的价值是耶稣基督，是天国，那么他叫我不要说是去香港了，去非洲，去中东，像我们这个月底就要去短宣，去土耳其，这里边的很多朋友啊、亲人啊， 都劝我劝方中阿姨说不要去了吧，有危险呢、啊、土耳其也是在伊朗的旁边呢、啊、你为什么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呢？万一死了怎么办？我这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死了我感恩呢、啊、我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主殉道，多荣耀的一件事啊！我不会去故意找死。我们安排行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战争，不知道伊朗要打仗。2月28号打仗，我们2个月前就把机票买好，根本不知道。既然神这么安排，就凭信心往前走，生死不吝，福祸不吝，得失不吝，这是走信心嘛。那如果说反过来，咦，伊朗有危险，可能是土耳其扔个炸弹把我们给炸死了，算了，这个事儿不要干，千万不要去。你认真想一想，如果我真做这个决定，我的主多受羞辱啊！他所呼召的仆人使女，见到危险就躲避就逃脱，不敢往前走，上帝的荣耀去哪了？上帝的恩典去哪了？我觉得我会很羞愧，面对上帝的，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舍命，我现在为他临到一点危险，或者生活经济上的损失，我都不愿意。我何以为人子啊？何以为相信上帝的人呢、啊？海波，你说
那个牧师是这样，就是您刚到香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屋子因为这种刮台风啊什么的，就是导致屋子里漏雨，然后家里边就是一片，算是一片狼藉吧，然后呢就是也算是遭遇了很大的这种阻碍吧。那会儿您有没有去质疑，就是说您的这个决定是不是神所就是说神的这个安排，就是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上帝不想让我来，然后呢就是阻挡我啊，包括您刚才说那个就是您要去土耳其宣教的这个事情，就是伊朗发生战争了，那这是不是神在就是也算是神那个什么吧，就是提醒我吧，就是那发生战争了，就是现在不适合去，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去，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说神给开道路了，就是好像就很什么事情都很一帆风顺似的，就我们遇到这种阻挡或这种不顺，是不是可以认为神不想让我们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就是退缩呀那样的啊、嗯、像这个怎么去分辨呢？
我没有这样的事情。当天下的大雨，师母哭了，我就抱着她，我就告诉她，我说我的师母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多雨水。给我们的雨水的意思，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上帝要保障我们今后一路上经济上一无所缺，因为五行欠水嘛，我们是没钱嘛，因为上帝把水发过来了，就告诉我们说我必保护你，供应你这一生所需，你不要怕不要担心。我说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吧，师母就不哭了。我们开始当时就唱什么歌呢？唱耶稣恩友，唱奇异恩典，唱野地的花，唱我自己掌管明天。那天晚上我们是边唱歌边入睡，孩子都睡了，然后我们还在唱诗赞美，唱着唱着师母也睡了，我看一个人我再唱也无趣，不唱了我也睡了。就是在我的生命 当中呢，那个你所说的那个对我来讲是个忧虑，是个犹豫，是个这不是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整个道路走过来，我是每天都祷告的，我没有漏过一天不祷告，每天的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是我的常态。所以我不可能因为遇到障碍就怀疑神，我从来没有过呀。那包括就香港这也是一样，这个土耳其也是一样，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可能也会有些朋友啊亲人呢、啊、也会说不要去了，土耳其那跟伊朗挨得那么近。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如果有危险就不要去了呗。祷告祈求感谢上帝都会给你一帆风顺，没有灾没有难没有危险的事情，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事情，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过经历这战火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经历过危险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经历过死亡呢？耶稣就是为我们舍命嘛，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他死呢？Why？你给我一个道理啊！没有道理的。上帝为我舍命，我要为他而活。那为他而活，其中一个就是，当我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也理所应当去舍命啊。如果我是一个见到有危险不肯舍命、怕舍命、不愿意舍命，你想想我的主多受羞辱啊！他们多没面子啊！他所呼召的仆人的生命是如此这般。米娜，请说。
我今天听牧师讲到和大家的分享，我就大概有四五次就哭，想就是掉眼泪，就是觉得，其实我妈问的问题呢，我刚才在想，她说，其实我在想，牧师是牧者，他是领头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哎呦，有点乱，我在想，我为什么哭呢？就是觉得，先说第一点嘛，就是，前面的张扬还有那个。第一个叫妹是叫什么的？
李倩，李
对
倩，
对，还是红旺。OK，就都大概讲这个选择教会的这个事情和感动吧。就是我也会有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线上的教会会比线下的交流的多和受牧养的多，或者是说连接的还感觉心更近，是因为，这种主日学的交流，恰恰是因为主日学的这种交流，我觉得能够真正的去建立这种联系，它就，当然它不能完全取代线下，我是说它会比很多线下现在它所缺乏的没有珍惜的，就是主日敬拜完了就走了。主日敬拜完了就走，大家就没有这种小组的分享跟这种关系的建立，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日学特别的宝贵，也觉得牧师和方中姐的这些组织和分享会增进这种联系吧。第二个呢，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感觉可能你说培养爱的关系吧，哎，就是牧师你讲很多的经历啊，其实我可能听过不止一遍，但是今天再听呢，可能会更生出一种，爱的关系来，就是觉得挺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挺感动嘛。我觉得可能圣灵在，亲自的做工去使用这些我已经听了很多遍经历的信息吧。你比如我妈在做饭的时候听您讲到，她就问问题，我跟海波就不停的回答。回答牧师的背景是什么，经历是什么？但是呢，然后我就鼓励说：“那你再问出来一遍。”海波说：“这太基础了，问题为什么要奉献？然后呢，为什么要做全职牧师？他就怕你笑话我们。”我说：“没事，你问吧。”就是因为讲到最后的结语的部分说，说我们吃肉、吃肉、吃羊肉，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要传福音。我就跟海波说，其实问牧师这些最基础的问题，听听牧师怎么去讲，学习这个方法，学习怎么去给别人传福音。就虽然纵然我们知道圣经里也明明白白的讲写着，但是我们在给初信的人去讲这个最基础的什么为什么要奉献这种问题的话，就教会为什么要收钱哈？就他们觉得教会不应该收钱，类似问题。还不一样呢，那为什么牧师讲能够让人更整全的，或者是更能打动的？我觉得，我觉得可能那个感动，我说我哭的感动，就是来自于牧师的谦卑，也让我学会了更谦卑吧。肯定我知道的远不及牧师知道的多， 我就算跟海波讲的再多，肯定没有牧师讲的多。可是为什么能打动人和不能打动人？我觉得可能不在乎知识，就我们得什么得胜，不在乎才能，不在乎势力，那在乎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好吧，我觉得可能今天的感动是因为来自这句经文的表能表达出来的意思。然后，第三点我，对，可能二就是你说这种圣灵的感动，生出我对这个爱的关系的建立，就是，那你说我们平时也会听线上的什么有名的牧师的一些讲道，或是一些线上的讲道，就现在因为互联网比以前发达嘛，那有些讲道听了感动一下过了，可是对这个牧师并不了解啊，然后对讲的也并不了解，可能对他讲的内容里提到的某个例子会有点印象，但他并不建立这种真正的牧者的和被牧养的这种关系。所以所以张扬跟李倩姐妹讲的这种教会的选择，就我也非常的认同，也在感受和体会着。我觉得就是你说第三个，你回到领头羊的，就是牧者是领头的那只羊，然后呢耶稣是牧羊人，我们这些小羊跟着因为领头羊的带领还有耶稣的牧羊往前走。我觉得领头这个羊，其实刚才牧师在讲你们受的什么苦难做的选择，我就在想领头羊他可能是比较危险，他可能要领到更多的危险吧。前面要是有陷阱的掉下去的，不就是先死的是牧羊，是领头羊吗？我会觉得我们可能在领头羊的这个担当和庇护里，因为他在这只羊是实体的去承受风霜雨雪和前面的，比如草地如果有刺，如果有陷阱，是吧？虽然说耶稣牧羊，可是现在栽下去的是这只羊啊，领头的这个羊受苦的是他。如果领头羊摔倒了掉进陷阱里了，他死了，有可能就死了。所以我觉得领头羊不好当吧。我当然希望问更多问题解决我妈的疑惑，但是呢我觉得爱的关系在于说我们要给牧者去反馈我们的这种情感的交流，我们不能只把牧师当机器一样的去攫取，说我有疑问你来解答，我希望我家人信主赶紧问问题，抓紧时间的去问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不想这么干，因为我觉得可能牧师需要更多的被疼爱、被体谅和被关心吧。因为被牧养的这些小羊的这种爱的，对这个牧师付出爱的关系的回应很重要。因为我们好少说是，反正说我吧哈，好少说是，给牧师像给我家人祷告的那么多，因为观念里总觉得，牧师嘛，人家知道的多，神给的肯定更多啊，不需要我们祷告。但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亏欠牧师也很多吧，爱也好，祷告也好，是吧？关心也好，回应也好，更多都是抓紧时间先问问题，问我们想知道的，就像当做工具啊，当做机器一样的去获取能解决我们疑惑的，这个其实很不好。所以我今天就觉得，这个爱的关系，就是你。纵然讲的这个人他可以是保罗牧师，也可以是我听了其他的讲道，纵然我获取了千万个信息知识 knowledge 或者是概念，可是他没有爱的关系的建立，就不是牧养的关系。我不能说那些东西没有用，
神当成了工具，求平安，求钱，
对
是吧？牧师也当成了工具，
就是挺不好的，
各种的求，
我觉得很不好。
对，不是被神的牧师做些什么。
我当时希望我妈得救啊，信主啊，她有好多的疑惑，特别是我生产之后，她就刚才跟我说，这次我做完坐月子，她就不行了，她觉得神没有说我们这么的付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神没有保守，但这是她的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先把我妈放一放，我要先来，先来爱一下牧师吧，我觉得很不好吧，以前对咱牧师太不好了，就是没有这种爱的关系的觉醒和回应吧。我觉得牧师也是个需要被爱的，就是很对不起了牧师。
啊，就是值得。
傻孩子，谢谢你呀。 啊，牧师听你讲话也很温暖了，也觉得谢谢你，谢谢你满满的厚厚的爱，呀，也看见你对妈妈信主的这个在乎，对福音的这个热情，这都是在安慰牧师了，已经安慰了。我觉得牧师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看见你们的生命蒙上帝的祝福，你们生命在上帝面前有改变。能够离主越走越近，信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强，这也是牧师活的目的是这个了。所以，米娜，谢谢你，呀，海波，谢谢你，妈妈也谢谢你了，呀，还有爸爸也来听了一下，也是表达一份支持吧，谢谢他，感谢主，好了，不哭了啊，乖宝宝，哈哈，米娜是，我总感觉米娜，我认识你很多年了，你懂我意思吧？我10来年了，我认识你，超过10年了。我们是13年吧，是吧？13、12年的时候，在新西兰认识的，记得吧？那算到今年就13年了，对不对？13、14年了。所以我总的印象、总的感觉、印象中觉得是，米娜认识你很多年了，超过10年就应该是个老朋友了，但是当然就是网络上这种接触真的是需要信心，信心小一点都感受不到那份温暖，但是今天我能感受到米娜，你是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时空的这个。局限，然后直接用信息去领受主的爱，否则你不会有这样的回应嘛，对吧？
我
所以我
不
就，
止跟牧师有，我觉得除了牧师是见过面的，但是这个教会里其实方中姐啊、艾达姐，还有何昭吧，还有夏翔这几个联络的，我其实没有真实的线下见过面，但是在视频和门训课开始，从他们单独的跟我聊天，那都是我问问题开始，都会主动分享他们生命里的就是我问我的问题，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都很坦诚，也很愿意帮助到我，就。他们不担心我把他们的事情跟别人讲，或者不担心，不会说有不相信，就是我觉得这种，确实是跨时空的。我确实没有过这种，我跟别人建立关系还真是，面对面也好，去了解生活也好，我也是，很难得在这里去体验这种，压根跟他们四位连面都没，真是面都没见过，只是视频网络联系的这种方式去感受这种，主内关系的建立，其实挺奇妙的吧？我觉得，若是没有神的，就是这个教会，我觉得是受神满满的同在和祝福的。除了牧师和那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其实都很，都是有主荣耀的记号的吧？我觉得，是吧？有时候，你像我们回到家亲戚，那有些从小长到大的同学。哪怕是我这一家人兄弟姐妹，我4个坐在一起吃个饭，那其实好难都有像我们在教会里的这种交心，大家分享，哎，我最近这一年经历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哎，你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指出来是对你有好处的。我们一家人自己都很难这么和和气气坐下来去说这样的话，分享这样的，大家可能，说不两句，可能各有各的情绪就出来了。其实好难找到这种在主里面相爱关系的。对吧？我妈自己吃不了，所以啊，无可替代。我觉得可能这种新生命和新关系的建立是，它真的是救赎我们去脱离救我生命的，是我们多少年挣扎想要走出来就走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网络教会它比线下教会更加的能够，既脆弱，但是却又更刚强的去，却又更有力的去证实这种主里相爱关系的，这种。凭信心建立了这种相爱关系的见证吧，是吧？
好，感谢主，我们听听方丈阿姨回应。
哎呀，第一次看到米娜，平常都是条条框框，很有条理，今天很感性，会蛮感动的。 呀，就是你刚刚讲的啦，用信心领受神的爱，对神不要怀疑。我想，就是我们不去做比较，就是线上或线下，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牧师常说的嘛，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见光，就不戴面具，就活一个真的自己。就是很简单，像米娜，我跟你们互动很多嘛，就是这样。还有之前，就是你还没结婚的之前，我们也都蛮多互动。我想，就是人跟人的交往，其实就是以一个心对心吧，活得简单一点，就没有那么复杂，说还要背了一些什么样的包袱来跟对方见面。那所以，对，主日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大家愿意露脸的话，就是彼此这样的一个互动，我想对彼此都是一个建立。那当然，你刚刚也表达了，就是对牧师的，要我们做肢体的，我们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牧者也是要有一些关怀。我想，就是明娜今天也讲出她心里的。心里的感受，那我想这也是很讨蒙神纪念、讨神喜悦的，对，所以感谢主啦，我们就彼此共勉，
感谢主，感谢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有些话说了好多遍，但觉得第一次觉得是真的，就是每次主入你们
怎
很
么是
程序
真
性的
的？
一些，就是主里的相爱啊，就
对，
是不是，就是关系，就是好多话，感觉每次主日。都在讲你们的什么报告？他现在觉得第一次觉得是真的，
林娜，你每一次把爸爸妈妈带来参加聚会，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也是对父母真正的孝敬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乎他们的永生嘛，所以你也不希望他们，你懂我意思吧？这个是最宝贵，是我看着你能够这么样做，我就相信呢，米娜在你心里边真的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是对准耶稣的。就如果说父母来，你都不把他带到聚会中来，那我都无言以对的，不知道说你什么了。但能够把爸爸妈妈带到聚会中来，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也说明
我
从
觉
这里
得，
也看，呀，你是爱主的，你是相信主的，啊，你在乎
我当
这一点。
然爱啊，我当然爱我父母，也希望他们得到这个。我觉得网络教会它弥补了一个很大的我的难处，就是我爸妈在这里找，当线下的聚会教会比较难，因为这边的教会我们昨天去了都已经被拆了嘛，它其实是个三子，都已经被打砸抢，都成了流浪汉的蜗居所了，都。里头全是屎尿啊，玻璃都是破的了，所以现在他们没有线下的聚会的地方了。
这些大的
对对，
差不
我以
行
前
就
去过，所以说更显示出这个线上教会的必要性啊。圣经里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不能医治嘛，但是呢，那你说哪有一个这么合适的线上的教会能让我爸妈，可以跟我在同一个时空有联系，然后。是一个信任的嘛？那我去哪找一个教会对他牧者去了解，然后去爸妈介绍过去，没有了，我觉得就出了这个国际网络的联合教会能够解决这种跨越时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多么的感恩呐！耶和华的膀臂他就是能够到这么长，是不是？
感谢主，
太好。
也给米娜一些鼓励啦。就是米娜，你大概也知道，我妈妈是在，哎，我妈是已经走了几？我妈是2年前吗？是2年前。对，我妈本来是佛教徒嘛，我妈是在她离世的前17天，她信了主。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好难好难。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与神同工，就是也勉励勉励你吧。其实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就是今天讲的有今天牧师讲到提到的，就是我忘了是第哪一个点啊，神人的同工，其实传福音就是我们与神的同工。其实你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妈妈坐在你的旁边，虽然妈妈没有说什么太多话，可是妈妈听在心里面，妈妈会感受到当你的那种表达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得到，就是有时候不是你要嘴巴能说什么，而是妈妈可以感受到你的改变，然后基督的爱在你的身上。其实也是你自己刚刚讲的，你先用信心领受神的爱，当你就是用信心去领受神的爱，你的家人会感受得到，那神会为你开路，就是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跟妈妈分享。
嗯，
对啊，像我妈妈，其实我妈妈那时候的情况都在病房了，她就是，当然，我妈妈在美国这20多年吧，跟她传过无数次的福音，有一次都快要那个成功了，她最后我要带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就好像很警觉就拒绝我。但是最后的那一次不仅没有拒绝，就是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一句一句的，我带着他很清楚的做决志祷告，然后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妈妈每一字每一句清楚的讲，那当时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病房里，所以我哥哥姐姐他们都不相信。他们都不相信。我说其实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跟神同工，不是我们真的能做什么，不是标榜自己我做到了，而是说我们就顺着圣灵的那个 flow。 那天我也可以拒绝圣灵的感动，其实我是拍了一张我妈妈在病房的照片给牧师看，牧师就回我两个字吧，好像绝志。所以我也可以拒绝圣灵的这个感动，我就，但是那一天我知道说，这是就是要 go ahead， 我就把电话一翻过来，我就盖住，我就走过去跟妈妈分享。没有想到我妈妈竟然就接受了，所以我带我妈妈做完决志祷告，我就嚎啕大哭，因为我其实自己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其实圣灵带着我们，我们就是follow 圣灵的带领，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叫神与人同工，我们就是按着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环境的印证，就是怎么寻求神的心意，神就会带着我们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的你的担子不是你一个人在挑那个担子，其实你只不过是跟神配搭而已。嗯，就给你这个勉励吧，我只是把自己真实的，其实这故事你也听过，就我的见证，但就是我现在刚好看到妈妈
参加过，
真的很美好，
参加过方中杰，嗯，谢谢方中杰，我也参加过您母亲的那个线上的为您母亲举行的追思礼拜，我当时就是觉得挺羡慕，也挺为你妈妈感到，什么好，就是觉得很好。
感谢神啊，你看你现在妈妈就坐在你旁边，好蒙恩啊，妈妈，你妈妈很爱你，你也很爱妈妈，所以呀，珍惜呀，好。牧师
哦，我还想再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牧师虽然我认识很多年，确实其实坦白讲我连牧师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但是呢我现在想想我挺感恩在新西兰那一次算是主内的一个营，算是营会吧，我觉得这种认识的模式，可能我去那里那么多人里头，我觉得能够跟牧师保留下联系，然后呢后来邀请我加入门训课，在一起看着这个网络教会的建立成长，包括你们给了我这个恋爱婚姻啊很多的辅导啊帮助啊，我觉得我要说什么呢，我感觉可能还是那句话，就是懂得就得胜，不是在乎 全能，不在乎才能吧，也不是依靠人的实力，就是我想说，保罗牧师可能是我认识的所有信徒里头最学富五车、最人生经验多、最智慧多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我找不出来这么一个第二个人。但是真正让我愿意去，不是因为这些，因为我可能会保持，因为我过往的经历啊，也有。牧师知道也有一个mentor 吧，但是他后来很让我那个就经历过挫折吧，然后就远离了，会让我觉得从那以后我可能不再去很全然的去很相信一个所谓的长辈牧者了，因为受过伤嘛，觉得哇原来啊，就之前的那个里头就有好多的人都。一开始接触觉得哇好都是长辈啊，都是属灵的，可是后来的一些分裂的事情让我觉得很受伤很挫折感，所以从那以后我不太去因为吓到我了，我觉得原来信主的人有很多的罪，或者是哪怕是信主的长辈可能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也会对的，我就真的吓到我了，可能就是从那以后我可能不太会去认真实的或完全的去相信一个牧者，所以会有一些怀疑或者是距离或者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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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因为受过那些伤，所以所以我就像牧师说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漂这么多年，从那个他们从离开那里以后吧，就是可能神也特别的需要锻炼我的这种独立依靠，就是依靠过于依赖人，而没有要去调整我这个毛病吧。所以可能也用这种方式来让我长大吧。我觉得，感谢神给牧师的，可能谦卑是个很重要的吧。我是不是评价？我是说，我感受到了这种。谦卑带来的生命力吧。假设，
你妈妈。
假设有一个跟牧师一样很牛很厉害的大咖，可是如果他没有谦卑，可能我们很快就没有联系了，可能就牧养关系可能会断了，因为不是靠这些啊。哥林多的书里也写了，你纵有这那那，但是没有爱，我觉得可能那可能，反正可能我比较需要爱吧。我可能很感恩吧，感谢牧师，感谢方中姐，感谢圣灵的感动吧。我觉得，小哥你有没有做
那个小朋友？米娜，那个小朋友谁介绍一下呀？
海波你说吧，海波说吧，没事。
介绍啊，说
谁来？
王神，
而且这个小朋友，
神，
说吧，海波不好意思说。我们两年前取的名字呢，就还没有他的怀没有怀孕的时候就取的名字叫王蛇女，是舒服的舒服拆开了。就是觉得想要他有一个靠着神的恩典，他是富足的，所以他有东西可以舍，有东西可以给，这样就是关系跟人的关系从内跟外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都是舒服的，当时就是有一个感动吧。后来有人建议说把舒服的舒字拆开来，一个是舍，一个是予，就是在给然后你在舍是自己的。当然这个名字在出生后遭了很大的反对，因为我说了，因为医院的医疗事故用产钳拉他，就抢救的时候不是把他左侧的舒字给折了嘛，断了嘛，他现在当然长好了，但是当时你想我们家人不信主，还有我婆婆他们一家人也是对这个名字非常的反感吧，觉得舍和折就打蛇腿的那个蛇是谐音相似嘛，就觉得这名字不好，非要逼着我们改名字。
这改名字改名字改名字叫是啊，叫牧师给起个好名字。
提手旁牧师您当时建议加个提手旁那个舍，一开始海波就打算公安局那个注册的时候要加那个舍，我们都很认可，但是因为现在那个公安局那个系统里，他那个现代汉语字典里没有提手旁 加舌头的舌，说那是一个老的字体，
武汉语，
武汉语，
嗯，不能改那个名字，
嗯，还不你跟他说，
你说，我就补充了一下，
嗯，然后所以现在就没法加上提手旁，然后呢，
我这个比我也吃不
住，我觉得可能。干啥都不想要这个词儿，
对，不吉利。
现在不是介绍完了，就不到三个月吧，刚好三个月。嗯，
三个月啊，好的。多体重
对，这牧师给起个名字吗？
体重有12斤，12斤半了。现在生的时候出生是3公斤，现在是6公斤，6.4，6.2千克，就是正好长了一倍吧，嗯。
就是 OK， 三个月12 OK， 好的，我大概知道。好的，我们名字慢慢想，认真想想好再分享，好不好？呀、yeah. ，那行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米娜，
嗯，
我这边也11:30了，也晚了。好不好？
我知道，
11:30，12:30，
休息吧，谢谢。
明天早上还有一堂女鬼，我要稍稍歇一歇。那因为早上，那行，
知道。
方中，你刚才祷告没有？方中，没有，那请你做个祷告吧。好，那请你做个祷告。
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还有主日学。谢谢主，你让我们在。主日学的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生命的分享。主，你就真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的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篇讲到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主，你是信实的主。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离开了你，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纵然在没有完全明白的时候，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愿意放手交主权给你，让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